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奶爸尹烨。
大家好，我是奶舅吴斌。我们有特别多的家长会在一到两岁的时候小孩会走了，就会遇到特别多的情况，是小孩会拿各种各样的东西，会在墙上画东西。
对，
那家长就会打孩子的手，但往往这时候你打他的手只会鼓励他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一到两岁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你打他手，他会觉得这是你在跟他玩。
OK
啊，他不会说觉得这是在受惩罚，
这不是惩罚。 OK，
而且这个阶段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你需要既通过拒绝的方式来让他知道这个事儿不可以做，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要告诉他该怎么去做。如果孩子喜欢点火，有这个心愿，那他总归可能有了这个想法，他总要去尝试，
总得去尝试。对，
你如果不让他做，他反而可能会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那对于我们在做一到两岁在追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家长，你给他就辟出来一面墙。
Okay，
你告诉他你在这个上面画画我会奖励你。
所以以前所谓的这种儿童期就是为了这个去的，对吧？
对，
他涂了以后就是让他画完了，因为他说可擦的嘛。
对，这种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既解决了他要做这件事情，而且你还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方式让他学会了该在哪一个区域里面玩什么。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让家里面给孩子设置一个玩具区，
对，
为的是让孩子能理解这个物权的东西。
Okay，
比如说你在玩具区里面孩子玩这些东西，你要动孩子的东西，你会主动去问他我可不可以拿你的东西
啊。
做这件事情其实一方面是要告诉孩子说这个东西是你的。
OK，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让他孩子间接的知道我动爸爸妈妈的东西，比如说我想拿爸爸妈妈手机的时候我要经过爸妈同意。很多东西其实是通过这种行为的方式来让孩子明白说啊，我学到了这个知识。比如说还有一个可能也会跟你这个刚才讲这个逻辑是很相通的，我们会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因为越小的孩子会有那种洗澡盆嘛，那爸爸妈妈都会参与到里面跟孩子洗澡。那洗澡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特别好的做性教育的这个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明白。
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家长说你在两岁之前给孩子洗澡的时候，你要拿这个毛巾去问他说我能不能擦你的这个私密的部位。
OK，
还要告诉他说只有爸爸妈妈可以做这个行为。那通过这个事情让小朋友就理解了，以后如果有人想要侵犯你的时候他能明白这是被侵犯了，而不是说被吓到了他就不会去注意。
奶舅说的这些关键点其实初为人父母的可能真的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或者都觉得难以启齿。其实我们是怎么被性教育的我好像也没想起来。
我应该都是靠自己学。但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明白，这个其实是保护孩子的一个方式。
对，特别有意思，就是看了奶舅的这个报告以后呢，他特别是对于几岁的孩子什么时候该玩具多什么时候该玩具少，有一段很精辟的一个论述。这个其实我以前的认知也是错的，那就你不妨把这段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就是，
我觉得很多家长特别像我这样的经济能力还 OK 的，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想多而全，越多越好，其实后来知道这不对的。
我发完这个报告之后，有很多玩具的这个专门做玩具的一些高管，他们来找到我聊说，奶舅你这个帮助太大了，因为他们是玩具是最多的一群人，他们会给孩子买很多很多玩具。但是我们通常去家里面去追踪孩子的时候，第一件事先看有没有玩具区。那大概到了一到两岁这个时候，又是要孩子学说话的时候，你其实是需要把这些玩具去掉的。
对，
这样你要做一个真人的互动来跟孩子说话。那你说的越多引导他表达，其实只说话是没有用的，就是用处没那么大。
对，
更多的是你要给他设置障碍，说比如你前面放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要问他这个是什么，来鼓励孩子说。但如果你太多的玩具的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沉浸在这些玩具里面，家长会误以为说哦，我家孩子这不是玩的挺开心的吗，挺好的，他还会玩积木什么
啊。
其实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真人互动。
明白
啊。到了两岁之后，那孩子语言已经发展得很好了，那你可以再多一些玩具。所以在我们那个今年的报告里面就写到，这是其实是一个叫玩具区过载的现象。
玩具区过载，
就是零到一岁其实是需要生理刺激的，这个阶段一定要特别丰富的生理刺激。要，我相信你做生命科学的也会对这方面特别的了解，
就是声光电磁，
没错，
各种都要有。 对，
对，这些东西是要让孩子能够接触到感触得到，对于他的各种生理的发育是特别有帮助的。那到了一岁到两岁其实是需要尽可能的清空玩具区，
对，
把那些不用的孩子平时用不到的你应该是要把它收起来，最好是捐给有需要的人，因为好多东西孩子不玩他确实就是成了废品了。对于家庭来说，那可能对于很多经济比较落后的那些家庭，他们孩子没有这些玩具，那我们如果能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会让把孩子的这些东西又分享给其他的人。那到了两岁之后你其实可以再多一些孩子的互动的游戏，体验的特别深。那两岁半以后的小朋友就特别喜欢这种方式，你还跟他做一些角色扮演。比如说你可以假装跟他一起去看病。
对
啊，去看病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大家都要戴口罩
啊，
那怎么让小朋友戴口罩呢？你就像假装说，哎，我们今天爸爸带你去医院，那其实不去，我们只是在坐在家里面玩这么一个游戏。那你去医院你的医生要戴口罩呀，那 你假装做这么一个戴口罩的动作，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会觉得哎，这个事儿他能理解。
对，
如果你强制让他做，反而不行。
所以，对，就这一段呢，我最开始看了奶舅的报告，我也感触蛮深的啊。其实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会有眼耳鼻舌身意，
嗯，
那奶舅刚才说一岁之前，零到一岁，他其实要发展他的这种感官能力，
对，
就眼耳鼻舌身，那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包括体触，这些可能都很关键。到一岁到两岁开始有语言能力的时候，那重要的是意，意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主动意识，他要去学会语言的表达，开始学会跟别人交互，包括有合群啊、团队。那这个过程中呢，玩具就要去少一些。
对，
那我其实仔细想，我们家好像就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但是后面讲那个事情我做的还比较好，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真实场景的模拟，我一般就称之为这是一种科普化的过家家，其实就是过家家，做角色扮演。
对，没错
啊。这个时候呢，就试图让孩子们可以去越很多级，他可以自己今天就变成厨师，明天就变成科学家。
对，
因为我真的是很小的时候就教我家孩子，比如炒菜，其实就弄完了让他去炒，也别管他炒的好不好，反正你只要炒，我觉得你就是好的。
没错
啊，这样的过程中呢，就会让他觉得他也可以去做很多成人的事情，
他会有反馈，然后孩子会基于他的兴趣会做了很多，有让他觉得哎，这个事儿很好玩
对，
然后学到了知识，然后他再去解决别的问题的时候，他有了自信心。
没错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很小的时候就要给孩子这样的锻炼。
所以我跟奶舅我们一起在想，就这样的事情其实一跟别人讲，很多的家长都非常艳羡，说我们孩子能不能比如说就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些教育啊，一些课程啊。其实大家要明白，这个东西光凭我们俩这种一己之力，这种就是凭一些热情，凭一些冲动，凭一些开一次会，这个东西我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很满意的事情，
嗯，
但是我绝对不可能去让很多的人都能够去感知到这样的一种场景。最好的方式我们还是希望能把它开发成一套系列的课程啊。我们通过奶舅的在低龄的这样的一个婴幼儿的这段时间的一个感触，加上我们今天把很多的生命科学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积累，我要把我的这个内容降维，乃就要把他那个内容加上生命科学的元素，我们正计划联合的去开发一套对应的课程。恰好今天又是一个疫情的大年，
对啊，所以很想要说能够通过我们的结合，把这个疫情很多跟病毒有关系的东西可以一个更友善的方式传递给孩子。因为我相信尹哥也做了很多关于这个疫情方面的工作，
对，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跟疫情跟孩子有关系的，那其实会发现疫情对于孩子来说影响会很深远，
会很深远。因为我经常讲，我们要换个维度去看疫情之后大家对生命科学的这种关注和了解，这是以前就假如没有疫情我们是记不住的，就等于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是不知道战争的可怕的。
对，
换言之，没有经历过疫情的人是不明白疫情可以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有多大的影响。
对，
尤其在中国，我们说除了在今年的一二月份武汉或湖北地区遭受的影响比较大，其他大部分人包括在深圳，如果你不是从事抗疫工作的，你会觉得中国似乎就只是震动了一下。
嗯，
但是你看，我们知道了英国发现了一个高致病性的毒株，
对，
英国封国，中国香港取消了到英国的航班，就英国的航班也进不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因为病毒说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物种，它不需要有大脑，它只要对抗人类就行了。
对，
我能够对抗人类，我就能产生最聪明的一个大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该如何的去把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些利用这一次疫情教育的机会，至少让我们的这一刻的孩子们，他们在为人父人母的时候不要再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也知道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比如说该不该打疫苗，当然该打疫苗。
对
啊，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用一而变再而三的再去教育了。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无语，你知道这个在1998年，
嗯，
因为奶舅也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啊，他很知道发文章的，最好的医学杂志一本就叫做《柳叶刀》。
嗯，
这曾经有一个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不诚信的一个科研工作者发了一篇文章，认为接种麻疹疫苗会导致自闭症
啊，
12例，2016年撤稿，12年才撤稿。
嗯，
后来发现呢，为什么要撤稿呢？他选了好多自闭症的孩子，就等于说打疫苗之前他就是自闭症了。
对，
他只是为了验证这篇文章，为了让这篇文章能够惊世骇俗。
对，
但是他引起的效果是什么呢？他造成了当时英国的这个整个对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包括后来2017-18年法国、意大利对麻疹的接种率都下降了10%或20%。如果都打了疫苗，
嗯，
和不打疫苗，这前后死亡的人数高达上千例。
对，这种就是其实是我们一个错误的科学的宣传，或者说一个错误的事情，为了他个人的名，那影响了其实更多人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警醒，
其实很不堪的事情，对吧？
对，应该要大家对于做学术的人来说，这应该是要警醒，时刻要警钟长鸣。
对，
我们要 做一个更严谨的，能够可以让大家帮助到大家改善生活的一个事情。